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微软心理学院的关于 Azure 资源管理器的系列课程。那本课程将为大家介绍 Azure 资源管理器中有关于这个资源模板的创作和引用。我是来自微软开发者体验事业部的云计算技术顾问，我叫翟爽。那么其实，在介绍完了第一个章节，大家了解完第一个章节以后呢，我们可以进入到关于这个模板的创作，因为在第一个章节里，我们大家已经看了通过这个Azure 的这个国际版的这个门户，我们对这个模板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一个部署。那么实际上，这个部署的模板呢，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进行组织和定义，然后来创建我们自己所需要的这些资源啊。那么这个资源组中的这些资源，的创建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些模板来进行创建啊。但是如果你想就是只是想了解说模板的这个部署，那么以及权限的管理啊，你并不想去做自己的这个模板创作啊，只是想引用一些现有的这些模板的话呢，你可以先跳过本章节，直接看后面的第三章节和第四章节的内容啊。那么实际上在本章节中呢，实际上我们要想了解说自己创作一个自己需要的这些资源组，或者资源组中的资源的话，我们所要用到的这个模板语言，以及模板语言里面所包涵盖的一些定义，那么你可以关注本课程的内容啊，我们可以在最后也可以在后面来关注本课程的内容，那本课程的话呢，会有这样四个部分组成啊，那么确切的说是三个大的部分，第一个部分的话呢，我们先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模板的语言的一个基础啊，我们先了解怎样去构建一个这个模板啊，那么以及这个模板的语言究竟是通过什么来构造的。那么后面的话呢，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模板的组织格式。那么这个里面包含了说我们怎么样应用参数、表达式等等这样的一些模板里面所涵盖的这些内容来进行资源的构造。那么接下来的话呢，会有一些相对来讲比较简单的场景，就是我们来做一个多实例的场景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我们会需要考虑加入哪些元素。那么最后的话会简单的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模板创建的一个最佳实践，我们所需要考虑的内容。那么要了解这个模板语言的话呢，我们首先先要了解这样一个 JSON 这样的一个格式啊。那么 JSON 的话呢，实际上是一个缩写了啊，它的全称应该是 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 的一个缩写啊。那么它实际上是从 JavaScript 上作为一个子集发展出来的啊。那么你如果你很熟悉的话，那么它类似于业界的另外一个数据交换的标准，就是 XML 啊。那么实际上，也不说取代 XML 吧，但是 JSON 的话，现在也是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业界的一个标准啊。那么通过 JSON 的话呢，可以非常轻便、非常简单的去编写和应用数据交换这种格式，而且是它是非常类似于这种 C 的这种语言格式发展出来的。所以呢，它作为一个数据交换的话，在现在很多做服务或者做云服务的去做这种构造这种基础架构及代码的这种方式里面是非常被广泛应用的这样的一种格式。所以在它的这个配置结构里面的话，我们可以以声明式的方式啊，但是这种声明式 declarative 啊，它并不是像类似于 C 或者 C 加加的代码存在，它是你可以声明什么呢？我们可以在这个文本里面去声明说，我们所要使用到的这种，比如说，我们以键值对儿这种方式，我们存放我们的这个所需要的这些哈希的这些表，key value 的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我们也可以构造相对来讲比较复杂的这种数组的格式来指定。那么我可以这种声明式的方式来指定说，OK，那我这里面所涵盖的这些对象都有哪些那么这是非常简单的一种方式，因为它的编写的方式是很简单的，所以呢，说有的人可能这个见仁见智了，有人觉得它可能不太适合，就是它的阅读性可能不如 XML，也有人觉得它更适合阅读或者说也有人认为它更适合机器去阅读总而言之，它的编写是非常的简单的，而且它因为它的这种语言的话，它的特点是，就是说你编写起来的话呢，你不需要有很复杂的，像我们了解 XML 的话呢，实际上你在写 XML 的时候，你要用这种尖括号头尾来去封装你中间所指定的这些数值或者是你的这些数据那实际上我们在这个 JSON 的编写里面呢，实际上它就比较简单像编写键值对儿的话，就是用这个大括号中间的话用分号分割就可以，我们分割我们所需要的这些所指定的这些 key value 键值。那实际上的话呢， 那么这种方式的话，实际上，做数据交换来讲的话是非常方便的。这个，因为你这种封装的话，实际上你的代码量更小，所以它中间在网络上传递的这些，数据的话，其实可以是更轻量的啊。所以为什么现在 JSON 的话也是普遍被采用的这种方式？其实说实话，你如果比较熟悉这种格式的话，你可以拿一个文本编辑器就进行这种编写了啊。它不像你要用 SQL 的话，可能你要去编写的话，可能一般。没有特别大的丰富的经验的话呢，可能你需要借助一些这种开发工具啊，你才能去适合去做这样的编写操作啊。那么同样的，类似于 XML 这种语言的话，那么 JSON 的话也有它自己的这个 schema 啊。那么在这个 schema 里面，我们可以指定说，我们引用的这个 schema 所指定我这个模板啊，部署模板里面所用到的啊，或者是我的这个资源提供者模板里面所可以开发出来使用的这些内容。那么实际上，这个模板的话，实际上这个 JSON 的 schema 的话，在我们的这个使用的这个资源模板里面有两种 schema 啊，一种 schema 的话是我们看到的叫部署模板 schema，还有一种 schema 就是针对于每个资源提供者啊，那么资源提供者都有他自己的提供出来的这种资源使用的这个模板啊，那么我们可以在引用之前的话，或者在创作之前的话，我们都要先要去。引用这个模板的 schema 啊，那么有了这个 schema 的话，比如说我们要用一个开发工具啊，那么如果你比较熟悉像 Visual Studio 啊，像大家如果用 Visual Studio 的话，那我们去读到你的这个模板的时候呢，我可以看到这个 schema，读到这个 schema 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应用 IntelliSense 啊，可以指定说 OK，有了这个 IntelliSense，你在做这个模板的开发就会非常方便啊，因为我知道我在引用的这个这个模板的这个格式啊，它这里面都可以设定哪些资源，我可以哪种方式设定啊，你可以直接用 IntelliSense 就把它调出来啊，这个我们在后面的话在演示里面会给大家看啊，这下面有一个链接，其实我们打开来就可以看到这个声明的这个模板的这个 schema 它的一个格式。好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资源模板中啊，那么这个 JSON 结构它是怎么构造的啊？那么前面我们已经说了，那么在这个资源模板中呢，它需要先有两个引用的那个 schema 啊，那么一个 schema 的话是用于我们的这个资源部署的时候啊，部署资源啊所用到的这个 schema，那么还有一个 schema 的话呢，就是我们每一个资源的提供者啊 service provider 啊，它所规范的这样的一个 schema 啊，那么这在我们的这个创建这个资源模板的最开始，我们先要引用这个资源模板的 schema，也就是这个 deployment template 的 .json 啊。那么这个 schema 的话呢，实际上是我们在这个前导码是必须要设置上的，否则的话我们不知道后面的资源创建和部署怎么样去按照什么格式去做啊。那么接下来的话呢，你创建这个资源模板啊，那么资源模板我们前面在第一讲中就给大家介绍了。那资源模板的话呢，它有一个版本。啊，那么你通过这个版本来控制说，我这个资源啊，我针对于每一个配置的话，我都有一个固定的版本。那这样的话，针对于固定的版本的话呢，我们好去创建我们相应的这种资源。所以根据这个版本的定制的话，决定我们创作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的一个那么有这么一个版本控制的一个机制啊。那这两个在前导码中是就是必须的啊，就是 schema 和 content version 啊，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最上面的这两块。这两块是必须的啊，那么接下来的话呢，会有参数啊，那 parameters，那么在构造参数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就是我们之前介绍的，那你的这个把你的结构、把你的资源变成了代码嘛，那实际上它对外的交互是通过参数化来进行交互的，所以在这边的话，你可以给定一些输入，那么指定的说我对特定的参数会有哪些配置，其实把它简单的实例化一下，大家还记得第一开始我们去在第一章里面给大家介绍那个图形界面里面去，我们去部署一个 website 加 SQL 的这样的一个 template，那么它其中会有一些传递，比如说你要选定你的这个订阅是哪一个，然后你要指定的这个 website 的类型是什么，然后包括创作的这个 location 啊，你创建的这个 location，这个位置等等啊，这些信息的话，实际上它最终是用于去创建资源使用的，那么它通过这个参数化啊，你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参数啊，在这边去做传导的话呢，那就可以去通过这个模板再去定制出你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些资源 所以这个参数是用于这个作用的。当然了，你说我可以不用参数，我这个模板是固定的啊，就是就跟你的做这个hardcode 的一个hardcode 的一段代码一样，你可以把所有的这些参数所提供的这些属性啊，你 properties 你都设置在了你的这个 resource 里，设置在你我们后面介绍的资源里面啊，这也是可以的。但通常情况下我们不会这么做。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变量啊，变量也不是必须的，但是如果你的这个指定的这个参数会被多次的引用，或者你组合起来的一些变量的话会被资源创建的时候多次引用啊，那么它可能是一个常量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建议你呢就我们可以通过利用这个 variables 啊，我们做一个变量，这样的话在多次引用中就很方便的引用这个变量啊，就可以去构造我们的这个资源了，创建我们的这个资源了。那么对于资源来讲的话，我们这是资源模板嘛啊，resource template，它是顾名思义，所以这个resource template 里面的话，它是一个数组啊。那么在这个数组里面，我们去可以去构建比较复杂的一些 hash table 啊，或者是一些 key value 的值放在这个里面啊，来构建我们的资源。那实际上这个资源的话呢，你最终的目的用部署资源模板是为了对于你的资源进行管理和创建啊。所以这个资源的话，这里面的话，我们是必须要去在这里面，要有一个资源的这个属性在这儿了啊，我们要把它定义在这儿啊，所以它是必须的。那么在资源里面的话，你创建资源的时候，你可以说我引用这个，我之前定义的一些参数也好，我可以引用我之前用过的一些 variables 也好，一些变量也好，反正是你在资源创建的时候可以再去使用啊这样的一些参数。当然了，这个还是这样，大家看到这里面除了 preamble 就是前导码和这个 resource 资源是必须的，其他的这个参数和变量的话，你可以不做啊，你也可以不做。那还有一个输出啊，输出 output 的话呢，实际上也可以有，也可以没有。那一般的话呢，我们就是说，创建完了以后，你需要在你的操作的这个过程中有一个输出啊。那么这个 output 的话，那你的这个交互你怎么能看到它？状态是什么样子呢？你怎么看到说，你最后创建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啊，比如说你创建了一个 website，你需要对外访问一个链接，那么你可以把它放在这个 output 里面对外输出出来，啊，这样的话呢，你在操作结束以后可以去快速的访问你创建这个资源。那么同时的话，你的这个资源的话，其实这个你也可以就把它，通过这个 output 做一个传导啊，那么把这个输出变成下一个，你的资源创建的一个输入。啊，也可以变成一个 parameters 传进去，所以这个也可以放在这个输出里面来去构造，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在资源模板中呢这个 JSON 结构的一个构造。那么它比较简单的就是前导码必须的 schema 加上 content version，然后的话呢会有我们的这个参数、变量，然后资源创建，那么以及我们的这个输出啊，那这就是我们这个资源模板的这个 JSON 结构的一个构成。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再往后去展开对于这个资源模板创建啊这个过程的时候呢，我们推荐大家啊，如果你现在是一个 Visual Studio 用户的话，那么在 Visual Studio 啊，那么提供了一个 Azure 的资源管理工具啊，那么有了这个资源管理工具以后呢，我们再作为这个 Azure 的创作啊，就会 Azure 资源模板的这个创作呢，就会变得非常的方便啊。那么下面有些链接，那么如果你现在有这个Visual Studio 在手边的话呢，你可以去下载这个 Azure 的 SDK。那么现在这个资源管理工具的话呢，已经集成在这个 SDK 里面啊，现在是2.7.1的版本。那么截止到我们去介绍这个课程啊，那么大家可以下载完了以后，我们后面的一些演示的话呢，实际上都是通过这个 Visual Studio 的 Azure 资源管理工具来去做的。那么我们前面也讲了，就是说有这个资源管理工具的话，那么它引用了这个schema 以后，就是你的 deploy schema 或者说是你的资源 schema 以后呢，那么它会有这个 IntelliSense 的一些提示啊，那么所以它就会去做这个资源的这个创建的工作呢，就会变得这个事半功倍，就会比较简单啊。当然你说我是一个重度的一个开发者，我可能拿个文本工具我就可以搞定啊，当然这个也是可以的啊，但是本人这方面不是很熟悉，所以呢，我们就是还是演示里面用到了这个资源管理工具来给大家做介绍。好，接下来我们先熟悉一下这个工具，那么以及一个标准的一个模板的一个 JSON 的一个格式，然后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一个演示。好，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 Visual Studio 界面啊，我们已经在这个 Visual Studio 上面安装了这个最新的 Azure 的SDK 啊，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在新建 啊项目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新建一个 cloud project，然后呢，这个 project 我们可以选择什么呢？我们可以选择这个 Azure 的 Resource Group，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创建 Azure 的资源组了。啊，那在这个资源组里面，我们比如说把这项目名字叫做Web Demo。好，我们现在创建一个项目。那这个项目的时候，它就会让我们选择，OK，你这个项目所引用的一个模板啊，是什么样的一个模板，然后基于什么模板来去做。这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看，跟我们在这个Azure 的这个门户上去选择很像啊。在这边我们可以去设置说，比如说我现在就想做一个 website 啊，那么也可能说我这个 website 带有对 SQL 的连接的啊，比如说我要去改这个 SQL 连接串啊，有 web config 等等啊，我可以选一个 web app 加 SQL 啊，也可以去选虚拟机啊，那么这个或者是 logic app 等等啊，或者是一个 Docker 的一个无安图的 server，这边的话呢，我们就选一个 web app，这个就会把这个 web app 的这个模板下下来，然后并且在本地打开啊，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创作和更改了，啊，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就能看到它已经下到了本地。那么在 template 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话有两个 JSON 文件，啊，我们把这个稍微调大一点，大家能够看得清楚一点，啊，那么这边有两个 JSON 文件，我们先把它收起来实际上这里面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 JSON 文件里面的话呢，就 website 到 JSON 里面，这个实际上这个 JSON 里面存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实际我们要创作的这个部署的这个 template 的文件啊。那这个 template 的文件，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最上边就是我们这个 schema 啊，所有的这个资源创作的引用是基于这个 schema 做出来的啊。那么它是最新的，2015年1月1号的。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能够看到。那么在下面的话呢，是我们要创作的这个资源组啊，那它的一个 content version，所以前两个前导码都是必须要有的啊。那么这个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那么后面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在左边有一个 JSON 的一个 outline，有一个大纲啊，这个非常方便的这个视图，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话有五个参数，有8个资源啊，全部都在这边列出来了，非常方便的，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么在这个 parameters 里面，就是在这个参数里面，我们定义我们需要传递的这个参数。那么在资源里面的话呢，是我们需要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是 website 资源，啊，第二一个资源的话是创建一个 website 的一个自动扩展 autoscaling 的一个 setting，啊，那么这边的话还有这个 prop 这个 alert 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设置关于这个 website 的，啊，那么还有你的这个，还有一些 App Insight 啊，一些组件啊，Component，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里面就能够看到的啊。然后在我们先把这个 resource 收起来，然后在这个 resource 里面，我们可以看第一个，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website 啊，当然 website 里面还有一个 hosting plan 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里面，这 hosting plan 我们就看第一个。啊，那么 hosting plan 里面的话呢，它这里面就会有这个资源的第一个资源所用到的什么呢？那这个资源我要用到这个 service provider 啊，我们说了这个 service provider 也会有它的这个 schema 啊，所以这个里面的话呢，我们就会用到什么呢？用到这个 resource 这个资源的什么呢？它的一个 API version 啊，我们就通过它的 REST API 的版本，那么对于对这个通过这个版本，我们来控制说，那它的 schema 和我们的访问的一些方式。啊，那么这个是我们在这个 API 的 version 是我们一定要去把它定义上的。那么此外呢，在这边在 solution 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templates 目录下面呢，实际上还有一个叫 website dot parameter dot dev dot json 的这样一个文件啊。那这个文件的话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参数化的文件啊。我们实际上在这个里面的话呢，可以指定说，往这个我们刚才定义的这个website json 啊，往这个资源模板里所传递的这个参数啊是哪一个啊？那么实际上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可以有指定的定义，比如说我要使用的这个 hosting plan，我要建立的站点的位置，我的站点的名称啊，我可以在这里面指定这些相应的这些参数啊。那么其实的话，因为我们前面讲了，就是一套资源的模板啊，我是一个所谓的一个 那关联了它的一个定制的一个模板。那么每次我的创建的话，实际上我只需要改变这个模板所的一些定义，我就可以去重新的创建。比如说，我要创建这个虚拟机，或者是这个网络的站点的这个位置啊，我要做的这个 instance 的数量啊，那么可能根据我的环境不一样，有开发环境啊、测试环境啊或者生产环境。那么实际上你只要有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个配置文件。参数的配置文件，那么我们在传递参数的时候，可以在这边根据我们的需求做出不同的这个 parameter 参数这个文件。那么所以将来在做部署的时候，我可以根据不同的参数文件，我们可以将这个参数文件改名根据不同的参数文件，我们去创建我们所需要的环境，所以引用一个固定版本的这个配置文件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保证我们在生成的时候是一个 consistent 的一个方式，是一致性的方式去交付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实例啊，或者大小的这样一些属性的这样一些资源环境那么是按照这种方式去做的。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们在这里面的话可以看到那这里面最上面这个资源，比如 hosting plan，大家看到这边有一个 name name 的话呢，实际上它的 value 它的值的话是一个引用。那么引用的是什么呢？引用的是我们定义的 parameter 这个参数里面关于 hosting plan 的这个变量那么所以说有了这样的一个引用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在我们资源创建的时候，通过我们传递的这个参数配置文件里面的参数，然后呢创建我们相应的资源。那么按照这种方式，比如说我可以指定说，OK，我现在要创建在Microsoft 这个命名空间下 Web 下面的 Server Farm 这样一个类型下面，然后我要去做的一个类做的一个什么做的一个位置是什么呢？那这个位置是我引用的 Site Location 是站点那么这个是包括它的这个标签就是我们讲的标记，那么它是一个 Hosting Plan 的显示名，这些的话我们。这个是固定的，那么这个是我们前面是我们讲这个是 hosting，location 的话是我们通过parameters 通过我们的参数引入进来的。那么有了 Visual Studio 这个开发工具，实际上我们在做这个资源创作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轻易和简单了。其实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这边，比如说我们点一下 hosting plan name，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所有的 hosting plan name 就会被高亮起来，然后会告诉你它是一个参数的引用，所以这是非常方便的。在这里面的话呢，我们只是以这个 Visual Studio 创建一个 website，引用一个 website template，来做一个例子。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实际上你可以从零开始自己完成一个创作。这后面的话我们会大概给大家有一个 demo 那现在的话呢，先我们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它的一个结构和我们使用的时候的一些注意的地方那么在这个里面，除了这个参数定义的话，我们前面大概已经说了，那么它会根据我们在这个模板里的定义我们的 service provider 服务提供者会根据你的资源每一个资源，它会看到这个 website 的这个资源组的话呢，实际上它有若干的这个资源，有 hosting plan、website、autoscaling 这个跟我们刚才已经说了CPU 的这个 rule 这个警告值等等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些资源的话，都会根据你的在资源模板里面的定义关于资源的定义，然后为我们生成和创建出来我们现在先对这个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就可以了。那么这就是我们需要构造的这个资源的这样的一个配置文件以及配置文件参数的一个简单的。好，我们通过了 Visual Studio 这个工具所提供的这个资源管理器的工具，我们简单的了解了一下资源管理模板资源模板的一些格式和构成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对这些格式的话呢来展开一些比较深入的这个介绍。那么首先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刚才大家也注意或者没注意到就是说我在引用参数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参数是用这个中括号把这个参数给扩展出来了。那么也就是说，我可以在指定这个 key value 的时候，不是说单纯的就是一个双引号里面的一个字符串那而实际上是我通过扩展了一个参数，取出了这个参数的所有的这个变量然后来作为我的这个 string 传递。那么这种方式的话呢，就是两个中括号在一个字符串里面，我们去扩展了这个标准的这些 string 的这个格式。那这是我们在对 JSON 这种模板的一个扩展那么这个里面我们加入了一些函数控制。那么这个函数的话是可以被我们的这个Azure 的 Resource Manager 资源管理器所解释执行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这个表达式和函数的作用了，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表达式里面，在中括号里面的这个表达式里面，我们加入函数那么这个函数的话呢， 可以是一个参数，可以是一个变量啊，也可以是我们在这里面看到的。那这个也是比较常用的一个函数，叫 resource group 啊，这样一个方法。这个方法的话，我们可以取出当前 resource group 的 location 啊，那这样的一个它的一个属性的一个值啊。那这种方法的话，实际上非常有用啊。比如说我要创建的一个资源，我们前面讲过。啊，那么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讲过，在资源组里面的话，下面的资源的话，实际上它可以是跨区域出现的，啊，那么如果我这个资源和我的这个资源组就在一个区域啊，就在一个区域，那这个时候我就不必费尽心力，每次创建资源的时候都去再指定一个东亚呀，或者是南亚呀，或者是北美这样的一些 location 啊，我可以很简单的就取出当前的资源组所有的这个 location 作为一个 string 啊，那么这个。表达式的话会把这个 extension 最后的结果在一个 string 啊传递回来啊，那么放在我们的这个 JSON 的这个 template 里面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 extend 啊，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是一个 string 的一个 value，而可以 extend 啊这样的一个值，并且以 string 的方式存储进来。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还有几个例子啊，比较简单的，就是我可以存一个 credential 啊，就是用户的用户名和密码，我可以把参数里面的用户名和密码用过 concat 的一个方法。啊，那么 concat 实际上就是组合了，那它可以用组合的这种方式，啊，中间的话说一个双引号，我可以把我的这个用户名和密码啊组合起来，啊，组合在我的这个 credentials 这样的一个格式里面，然后再用这个格式的话，在后面大家可以看到，我继续引用了这个variable 啊，引用这个变量，那在下面的话呢？这个变量的话呢，实际上它是把这个 credentials 拿进来，然后转成了 base 64格式，然后再和 basic 做一个concatenate 的。再做一个合并啊，那么这是我们在做了一个 authorization 的一个 header 啊，那么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构造我们的这个一些变量啊，构造我们的一些资源啊，通过这种表达式和函数的方法。好，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也是最常用到的就是参数啊 parameters 啊，那 parameters 方式的话就是我们在 parameters 啊下面去创建我们的若干个 parameter。啊，那么 parameter 的话呢，实际上我们指定了参数名啊，指定了参数名，然后下面的话呢，就是每个参数的话呢，会有一个参数的类型啊，这个类型的话，你可以把它指定出来啊。那一般来讲的话呢，参数就是参数加上参数的类型啊。那么我们所接受参数的类型，在 Azure 资源管理器上面接受以下这些类型的格式啊，比如说 string。啊，或者说，比如说你不想明文存放，你是密码的，是我们想存放的是密码啊，我们可以用 secure string 这种类型，还有 int 布尔值，还有或者是对象，还有是一些加密的对象啊，secure object 或者是一个数组啊，这个是我们在参数里面所接受的类型。那么如果你的参数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参数放在这儿啊，但是如果没有输入的话，那下面的话我们在资源引用的时候可能会出错。啊，创建资源的时候，所以如果你觉得有必要的话呢，我们可以放一个默认的数值啊，default value，我们可以把默认值指定在这儿啊，这是也可以的。然后呢，如果你的选项里面，比如说是一个 SKU，或者说比如说是一个虚拟机啊，那么虚拟机的话，可能有我们所在这个配置文件里面所放给用户的这样的一些开放给用户的一些尺寸吧，或者说叫。或者是计算资源的这个格式啊，那么我们可能根据这个，根据它的这个订阅的需求啊，我们可以指定说只能允许你，比如说看 A1 到 A2 了啊，这样的一个虚拟机或者第一或第二了啊，那么这个是你可以在这里面只是开放给它的数值，或者这个用户不知道输什么，他有可能去胡乱的输一个，那有可能会造成问题，所以我在这边就指定你可能只能在我指定的这些数值里面再去做选择啊，这是可以的。所以这个里面的话呢，我们可以以一个参数的实例啊，一个例子来给大家看一下啊。那么在这个例子里面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指定了一个站点的名字啊。那么站点的名字的话呢，它的那站点的类型的话是 string 啊，站点的区域啊也是 string 啊。那么 hosting plan name string，然后下面的话呢，有一个 hosting plan 的 SKU 啊，就是它的一个服务计划。那么这个服务计划里面的话呢，它的类型也是 string 的。那么并且的话呢，它接受的数值是什么呢？是一个数组里面你可以去选啊，free、shared、basic、standard 或者 premium 啊，是这几个类，是这几个数值啊，你们可以去选。那么它默认的是什么呢？默认的是 free 啊，这就是我们在指定了这个参数的这样的一些方法。那好，除了这里面介绍的参数以外呢，我们还有这种变量的这种方式啊，去设置我们的常量啊。那么 这个里边的话，我们这可以看到一个例子啊。那这个例子里面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首先指定一个参数，用户名的类型是 string，password 的类型是secure string 啊，是一个加密字符串。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参数的话呢，设置我们的一个变量啊，设置我们一个变量。那我们这个变量指定的话是一个 connection string，是一个连接串。那这个 connect string 里面呢，包含了我们的这个用户名儿。用户名的一个哈希啊，用户名和密码的一个哈希，我们把它放进去啊，那么做成一个 connection string 的一个常量。那么将来的话，我们要创建资源的时候，就可以从这样的一个variable 一个变量里面取出这个相应的这个哈希表的这个值来做引用。那么好，并不是所有的变量啊，都像我们刚才介绍的这种变量说啊，那都是通过比如说表达式啊扩展我们的参数。来获得的，或者是通过某些函数来获得的，它不是直接获得的，它可能是从其他的需要去通过表达式扩展其他的这种变量，才能获得当前的这种变量，那么这种方式的话，就是我们讲就是构造一些较为复杂的变量，也会有这种的情况，那么这里面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啊，这里面我们臆想了一种情况，就是那你的参数的话呢，你的参数里面只是给定说当前的环境啊，你要的是什么环境啊？是国内的环境还是国外的环境啊？那么如果你指定了是国内的环境的话，那我就给你一组变量啊。那么这组变量里面的话呢，包含了一组 key value 啊。那么这 key value 的集合里面可能包含了你国内的blob 的 URI 和你的这个当前的这个位置。啊，那么如果你是国际版的话，那么我给你国际版的这个 Azure 上的这个 blob URI 和location 的这个键值集合啊。那实际上的话呢，在这里面大家可以看这个例子啊。我们首先先传递两个参数啊，传递一个参数进来啊，传递一个参数。那这个参数的话呢，你可以指定说 either 是国内的，either 是国外的啊，或者是国内的或者国外的。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呢，我们又有一个变量。那么这个变量里面的话呢，写定了说这个环境里面包含了 mooncake，国内的话呢，它是一组键值。那么如果它是国际版的话呢，它是一组键值。那么在这边的话呢，我们再设置一个新的变量，那么叫 current environment setting。那么我就去通过表达式引用了当前的这个变量里面所指定的这个环境的设置。啊，那这种环境设置是取谁的呢？啊，当前的这个环境设置的话呢，我们就通过这个扩展表达式呢，扩展了当前的这个 parameters 啊，当前的这个参数。那么这参数告诉我们，如果是 mooncake 的话，那么我们就拿到的这个变量的话，就是 current environment setting 这个变量是什么呢？就是 mooncake 这一组键值。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取得说当前的 blob URI 这个变量的时候，就可以扩展这个 current environment setting，也就是 mooncake 这组键值，我取得下面的 blob URI 的值。那或者说，我取得 location 的值，那么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实现和构造一个较为复杂的变量。那么好，变量也好，还是我们之前介绍的参数也好，那么实际上这些都不是必须的啊。那么我们定义资源模板，那么最终目的是通过资源模板来创建资源，所以最核心的定义应该是定义我们现在要介绍的这部分，定义这个 resource 资源这一部分啊。那么通过资源的话，我们才真真正正的那么会驱动下面的这个资源的这些提供者。那么由他们的这个 API 来去创建相应的这些资源，所以最核心的定义的话，实际上还是在这个位置，那么我们首先定义的这个资源的话呢，它是一个 resources，那么后面是一个数组，那么这个 resources 的数组里面，我们会定义若干的资源啊，包含在我这个资源组中，那么这个资源或者是说我是一个单一的资源，那么或者我这个资源还包含了我这个资源所依附的一些子资源，那么或者还是有没有依存关系的一些资源，总之我们要把它形成一个资源组来进行这种整体的生命周期的管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都是通过这个资源组的定义啊，或者资源的定义来去做的这个相应的这些设置。那我们在我们之前介绍的参数也好，variables 啊，变量也好，它们那些我们定义完了以后呢，实际上多数是和我们的这个Azure 的 Resource Manager 和我们的资源管理器去做的这个定义和交互啊。那到了这一部分，到了资源定义这部分，实际上我们已经到了我们每一个资源的提供方。由他们的这个 API 来去驱动啊，我们所有的对于资源的这些定义和部署的这个这些配置。所以在这个里面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资源每一个资源的话，我们会定义说，OK，我要去管理你这个资源的 type 啊，我定义了你这个资源的命名空间，以及这命名空间下我需要定义的这个资源的名称 啊，那么这个是我们可以通过之前看到那些 providers 啊，就是资源的提供者啊，开放出来的这个命名空间，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所有的定义是基于这个来去针对于具体的一个资源来做的定义。那么下面的话，这个 API 的 version 决定了说我跟这个资源提供方采用哪个 REST API 的这个版本来进行交互啊。那么这个资源定义 API 不一样的话，可能下面的相应的定义和属性的设置会有所区别啊。那么下面的话是名称，名称的话。我们定义接下来一组，我们定义了我们这个这组 key value，我们定义了我们的名称、位置啊、标签啊、标记等等啊这样一些定义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你都可以引用之前的这些参数或者变量啊。那么下面的话的话，我们有一个 depends on 啊。那么 depends on 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话呢，实际上是指的是一个依存关系啊。那我可以依存于，可以依赖于说我要部署当前这个资源，我依赖于之前的哪个资源。啊，依赖于当前的哪个资源，必须得啊，就已经部署好了啊。那么也就是说，之前的这个命名空间 resource 的 provider 的这个命名空间下的这个 resource name，它已经是就绪的啊，就我之前部署的，那我才可以接着部署当前这个资源啊。那么这个是指这样的一个意思。当然，你也可能说是有几个必须就绪的这些资源，那么我才会部署当前的资源。这些依赖关系你可以定义，那么它可以是一个数组，啊，那么接下来的话，这个 properties 实际上是很关键，就是对于当前的这个资源，我可以设置哪些属性？比如说我是一个 website 的资源，那我可以设置说，OK，这个 website 的资源它是 auto scaling 啊，我要设置这个 auto scaling 啊，我要设置 auto scaling 的话，那么它的自动扩展是基于 CPU 啊，还是基于队列，还是基于什么？这个属性的设置，我们是在这里面去做的这种定义和设置啊。那么这边的话，最后一个大家看到这个 resources，这个 resources 比较有意思，这个 resources 是依赖于当前的资源定义的一些子资源。那么这个子资源的话，啊，可能是我当前的这个资源创建完了以后，啊，我所包含的一些子资源啊，那么还有子资源的命名空间才开放出来，我在这个里面才能去做相应的子资源的定义啊。那么这个。这些资源的定义的话，那么最终构成了我们的这个完整的一个资源定义。那么所有的资源创建的话呢，是依赖于这个资源模板中的核心位置，就是这个 resources 的定义来衍生出来的。那么资源创建完成了以后，我们可以在最后设置一个输出啊。那么这个到输出这儿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设定一个什么呢？设定一个就是你输出的类型和数值。啊，那么这个 output 里面啊，我们下面有一个举了一个例子啊，大家可以看到下面这例子，这个例子里面的话呢，就是我要返回一个 set URI 啊，就是比如说我的这个站点创建完了啊，我要返回一个 URI，那么这个类型是一个字符串类型，那么我设的数值的话是，这里面我们通过表达式啊，我们要通过做这么一个 string 啊，这个 string 里面包括了 HTTP，然后这里面的话呢，我 refer 了一个什么呢？refer 了一个通过一个 reference 的这样的一个函数，我 refer 了一个当前的资源的 ID 啊，就创建完了，在我当前的 Microsoft .web 这个命名空间的 website set 下面有这样的一个website，就是当前我们传递这个参数的这个 set name 啊，那这样的话，我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我刚创建的这个 set name 的这个 ID，然后通过这个对象，我来找到它的 hostname 啊，那么通过 hostname 啊，我返回这样的一个值啊，那么来获得我最终的一个输出啊，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你可以在我们可以在整个的这个资源创建的过程中之后啊，我们可以通过操作啊里面看到最后返回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通过这个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我们所根据我们的需要来定制一个输出啊，这个最常用的可能就是这个 website 啊，我们来输出一个最后可以对外访问的这样一个 URL 啊，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啊，我们可以最后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定制这样的一个输出。那么好，在资源创建的这个场景里面呢，实际上还有一个比较多见的这样一个场景，那么也可能是就是我们叫多实例的场景啊，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场景呢？那举个例子来说，假如说我要创建一百个资源对象啊，我要创建一百个资源对象，那么这一百个资源的话呢，可能都用到同样的配置啊，那你要我让我在这个编辑器里面去 copy paste 的，我也觉得很麻烦，所以这个里面的话呢，Azure 的 Resource Manager 就增加了这样一个 copy 的一个对象，那么通过引用这个 copy 的这个对象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指定说我要创建一个多实例的环境啊，那或者我们通过数值的这种方式，我指定说我要创建多少个实例，那或者说我要指定我 我的实力的名称啊，A、B、C、D，我给你几个这样的一个数组啊。那么按照这种方式的话呢，我就可以创建一个多实力的场景。那么每一次去创建的时候呢，Resource Manager 会读到，OK，这是一个 copy 的一个环境啊，需要去做多实力的一个环境。那么我们可以在这边指定，要不是我们指定说啊，我要创建多少个啊这个资源，那么或者我要指定创建资源的这个数组。啊，那么这个数组的话，来自于一个 set name 的一个参数啊。那么在这个参数里面，我指定我要创建多少个啊？通过 length 这个方法，我指定说我要创建多少个实例。那么下面每次创建一个实例的时候呢，我都可以引用这个 variable 啊，或者说引用这个这个表达式啊。那么通过 concatenate 啊，我指定一个前缀，然后后面的话，我可以取得当前所要创建的这个实例的 index 啊。那么当前我要创建的这个实例的 index，默认的话它是从零开始的。啊，那么如果我们要想指定说它是从一开始的话，我们可以在这个里面设定一个起始位啊，设上 copy index 一啊，那么这个是可以的。那么下面的话，我们看一个例子啊，那么在这个例子里的话，我们在第一个例子是我们在名称中指定了一个 integer 啊，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数值啊，那这个默认的数值是三，那我们要创建三个实例。那么在下面我们创建 resource 的时候啊，我们说三 resource 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指定说，OK，它的名称的话呢，我取得当前的这个名称加上前缀，然后后面的话呢，后面的话我再指定说我要 copy 啊 copy 啊 copy 什么呢？copy 这个website 这个名称，然后呢，并且的话呢，我的参数的话呢，指定说要创建从这个 parameter 传递下来说，我要创建三个实例啊。那通过这种方式，我来创建多个 website 的这个 copy 啊。那么这是一种方法啊。那么还有一种方法的话呢，我们看到后面是通过名称数组的方式啊。那么在这边的话，我们设定的参数是创建三个站点的名称啊，三个 organization org name 啊。然后在下面的话呢，我们指定了说 OK 啊，我们要创建的名称是当前的这个数组的。啊，从零开始的来取啊，第一个是 Contoso，第二个 Fabricam 啊，第三个是 Coco 啊。那么按照这种方式的话，我一个一个来创建我的这个 website 啊。那么在这边的话呢，我指定说我要创建的是三个啊，创建是三个。OK，那么通过这种方式的话，我们就可以完成这个多实例环境的这个创建资源创建的过程。接下来我们来演示。我们自己来创作一个资源模板。那我们先来到这个我们这个 Work Studio 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那么之前我们做的这个我们创建的这个 website 啊，站点的这个资源模板啊，那么这资源模板我们讲过，资源模板最先的话先会引用一个Azure 的这个 Resource Manager 资源管理器的这样的一个模板啊的一个 schema 啊，先要引用这么一个 schema。那在这个 schema 里面，啊，就是一个 deployment template 这样的一个 .json 啊，这样一个定义的里面的话，它这里面呢定义了我们去创建这个资源，创建我们这个资源模板所要用到的这些设置和定义啊。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模板里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我们之前讲的，那么你可以通过这个 Azure Resource Manager 所做的这些extension 这 expression，那么这些表达式都可以支持哪些？像我们之前讲的 concat，然后 parameters 啊、variables 啊这些表达式的引用，包括 reference 啊、resource ID 等等啊，那么这些都是在我们当前的这个版本，包括我们后面介绍的比较高级的功能，像 copy index、copy 啊，那么这是我们在这个表达式可以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模板啊资源模板的定义里面看到的。那么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比如说，那么当前的这个资源模板的话，它所支持的区域啊，都有在这个 Azure 的这个国际版里面都支持哪些区域啊，我们也能够看到。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资源的这个参数的类型啊，Azure Resource Manager 所支持的。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呢，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 Resource Manager 的这个 schema 那么获得啊。那么另外一个大家看一下，那么在资源模板里所引用的这些，它 refer 的这些下面的 service resource provider 啊，资源的这些提供者，那么他们的这个设置，我们可以在这个Properties 里面，我们可以在它的属性里面看到。那么将来我们要去对这个资源来进行设置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下面引用的这些资源的这些类型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Microsoft Web 啊，那么它的这个 schema 啊， 那包括我们的这个 SQL 等等，我们都可以在这个里面看到。那么，假如说我们打开这个 website schema，那么将来我们要去构造这个我们最终的，比如说我们要构造这个 website 最终的这样的一个资源的这个模板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在每一个资源创建的时候，大家记得在资源创建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创建的这一部分，我们需要跟这个具有相同的这个版本的API 版本的这个 schema 定义的这个资源类型啊，我们通过这个引用啊，我们来去定义我们的这个资源啊。那么这个资源的定义的话，实际上你可以参考这个schema 文件啊，在这里面我们找到的这个 schema 文件来去做相应这个设置。比如说我们要设置这个 server farm 啊，这个里面我们需要设置哪些属性啊？那么包括 API 的版本，那么包括我们的这个在下面做的这些定义，比如说 SKU 啊，那么将来我们去构造我们这些参数，构造我们这个资源的时候，都可以通过这个定义啊，资源的定义，我们最终找到这个配置，比如说站点呀，包括我们 Web Config 的这个设置啊等等啊，证书的设置啊，站点的设置啊，那这些都是可以通过这个资源的这个 Schema 的定义里面我们先找出来啊。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来创建一个新的资源啊，我们创建一个新的资源组啊，我们做这么一个演示。好，那么现在我们来到这个 Work Studio 啊，我们来到当前的项目里面啊，我们在Template 里面呢啊，我们可以添加一个新的项目啊。那么现在因为我们集成了这个 SDK，集成了 Work Studio Resource Manager 的开发工具以后，就会变得非常简单。我们可以在这个项目里面添加一个啊，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我可以添加我的部署模板啊，我也可以添加这个我的这个部署模板的参数文件啊，这两个你都可以通过这个来创建出来啊。那么在这边我可以添加一个新的，那现在就是一个空的啊，我们可以在一个完整的情况下去创建啊。当然，其实比较简单的方式的话，就是我们引用一个现有的模板来去从现有的模板里面进行修改和创建的这样一个工作啊。当然，这个是我们为了比较完整的啊，给大家完整的去介绍一个这个过程啊，这个一个创作的过程，所以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示例啊，这里面帮助大家理解这个我们其中为什么要这样设置，以及这些设置的概念。那首先大家看到添加这个模板就很简单，你不用自己的去把这些前导码先自己手工的创建出来。那么版本的话和 schema，关于这个 resource manager 这个 template 的 schema，那么它已经自动的帮你引用下来了，包括下面这个区域啊，parameters 啊，variables 啊，大家看到这个 resources 啊，那是必须被创建的，所以这边的话呢，工具呢已经通过 schema 里读出来了，所以告诉你这个至少你要有一个 resource 在这个 resources 里面创建出来，output 也好啊。那么所以在这个里面的话呢，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就有 IntelliSense 啊，它非常方便的这个我可以直接就看到，那在这个里面的话，这个数组定义里面，它可以告诉你，OK，那你用这个大括号圈起来，你要创建的第一个资源，啊，那么大家记得这个资源里面我们需要做什么？如果你不记得也很简单，因为它会，大家看到这个 IntelliSense 就很方便啊，它也知道，就是说你创建这个资源的话，所需的必要的这些资源的这些定义的话，它这边都给你高亮出来了，这个Visual Studio，所以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就去创建。比如说，我现在定一个名字，我现在要做一个是什么呢？我要做一个 SQL database 啊，做一个 SQL 的 database 放在这个Azure 上的，就是Microsoft SQL Server SQL database 啊。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我们比如说给它起个名字叫 MV Demo SQL DB。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名字，我们先做这样一个定义。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可以指定一个 type，啊，我建议大家，因为我比较习惯先做一个 type，因为这个它这个，那下面咱们再给大家看吧。我们先去做一个 type，那这个里面的 type 的话，我们可以 source 一下是 SQL，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 SQL Server 啊。我们先要做 SQL Database 的话，先有一个 SQL Server。那么 SQL Database 的话，实际上是这个 SQL Server 里面的这个资源所包含的，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的话，指定一个 SQL Server。然后的话呢，指定一个 API version 啊，那么这里边的话，大家可以看到，那么下面这些，如果你去看的话呢，那么当前的这个命名空间开放的这个 API 的这个版本啊，你可以在这里面直接就选。那么下面这些版本可能是直接其他的这些资源类型的，所以我们就不要去选。所以最初的话，你如果选了一个很新的版本啊，我原来不知道啊，我会碰这种问题。那么到下面创建资源创建的时候，它会告诉你这个版本不匹配。啊，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比较省事一点。那接下来的话呢，我可以设置一个 location 啊，那 location 的话，我可以定义，还可以看到这边，我可以定义在哪儿，我可以设置成说我放在这个美国西部，VSUS 啊，这个就引用了我们这个 schema 里面所定义的所有的这个 resource 开放的区域啊，那么它可以这个 IntelliSense 就很智能。接下来的话就是一个最核心的定义了，但是在做最核心的定义之前呢，我们可以先定一个 tag，对吧？我们可以定一个 tag，那这个 tag 里面我可以定义说，比如说我的这个 department 啊。我的这个部门啊，department 啊，是比如说是devs，然后呢，我可以再指定一个啊，是比如说 location 啊，是在这个 VSUS，OK，那这个我们就定义了这样的一个 tag。啊，然后的话呢，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要去定义一个 properties 啊，这是最关键的。那么大家看到这里面必须要定义的两个 properties 是什么呢？一个是 login，一个是 password 啊。你要是说想直接做出来啊，你要说想直接做出来啊，你就把这个管理员的密码和 login 的账号，你可以都写在这儿。那么部署这模板的时候就没有交互啊，它可以直接创建出来啊。你当然也可以指定参数文件啊，放在参数里面，要自动应答的方式给它创建出来啊。那么这个可以根据你定义的这个参数模板，直接就完成这个部署，那这也是可以的。那么这里面的话呢，我们先演示，比如说我先定义一个名字啊，定义一个名称啊，就是，然后的话呢，我指定一个 login password。password，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如果你去写的话呢，比如说我写一个什么，这个最俗不可耐的啊，passsw02d，我写一个最俗不可耐的这个账号啊，那么这个是明文的啊，这个显然不是很好的，就是说别人拿到你这配置文件就能看到这个明文存放的这个密码，所以一般来讲，像其他那些你还好写啊，一般来讲为了提高安全性，我甚至连账户这个 login 的我都不写在我这个里面，都是在交互的时候，在部署的时候，哎，你部署的时候这些你可以提供一下。那么这个我们怎么去做到提供呢？啊，那么这个也比较简单，大家还记得之前我们介绍，那我们就需要在参数里面去，把它定义出来。啊，那么在参数定义里面，我们比如说，我可以指定什么呢？my login account，啊，就比较简单了。db admin。啊，你可以定一个参数啊，比如说，我现在指定的这个 DBAdmin 的类型啊，它的类型。类型是什么呢？类型是一个 string 啊，那么我可以给它加一个 default value 啊，如果你愿意的话，那可以，我可以说 OK，default value，如果你不输入的话，那默认就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用户名啊，所以在下面的话呢，我在这边的话呢，我就可以不用这个在这里输入说啊，用户名是什么，对吧？我可以直接的去引用我们上面的这个，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介绍的那个表达式啊，我可以在这边直接的引用这个 parameters，是我们的什么呢？dbAdmin。啊，就是我们之前这个参数，大家还记得我们说的这个参数的话呢，它会自动的给你高亮起来。你可以知道在这边哦，这边定义的已经有了。那么对于 password 啊，对于 password 来说呢，我们显然就不能够这样去定义了。我们可以定义一个 password 啊，我们再定一个 password，比如说 my credential。简单一点吧，my password，my pass。OK，那么这边的话呢，一样的，我们想，比如说我的 type 名称的话呢，是类型的话呢，大家注意这里面有一个 secure string，我们之前介绍了，那么接受的这样的一个resource manager 的话，当前介绍的这个参数类型的话是只接受这种加密字符串的，所以这个里面的话呢，我们就不要设置这种这个名称了啊，我们不要设置这个密码了，因为怕不是比较容易暴露出这个安全性的问题嘛，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在引用的时候呢，偷个懒吧，copy 过来。那这边的话呢，我就写什么呢？my pass。 这就是我的密码。接下来呢，假如说，哎，我现在还这个定义的话，我还想，比如说这个，尤其是像这个 department 啊，location 啊，这种可能都是一个常量了，我可能就想部署在一个区域啊。那么 department 呢，这应该是固定的，所以怎么样呢？我可以直接在 variables 里面把它固定下来啊，这个 tag 里面呢，所以我可以在 variable 里面直接去定义什么呢？我可以在这个变量里面直接定义一个 my depth。My department 啊，那么在这里面的话，我可以指定说这个 department 啊，sorry，这个 department 的话，应该就是一个，比如说就是一个 depth 啊，那么这个我已经把它写进去了啊，那接下来的话，我再定义一个什么呢？其实在这个 verbose 里面哈，比较复杂一点的话，你也可以引用一个parameters 啊，比如说我在这边定义一个 location 吧，location 啊，类型是 string 啊，这个大家注意一点，这个里面是这样的，就是说像这个在这个 parameters 里面，实际上一个比较关键的啊，比较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我可以限制说啊，我可以允许你只在哪儿，我可以做这种参数的限制，就是允许你只能在这个参数定义里面去定义啊，这是一个数组来的，所以实际上比较简单的话呢，就是说我要为了省事，就是说我不希望你的这个使用我的这个模板部署的人呢，超越我给你定义的这个范围，比如说我现在要求你只能在美西去部署啊，那我可以给你一个 allowed value 啊，那我是只允许你在美国西部，所以我就可以定义说 OK。允许的值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就是 West US 接受，然后呢美东啊，这个省事儿一点，East US 啊，只能允许你在这两个区域里部署。那么，并且我们设置一个说，这个 default value 呢是 West US。OK，那么在下面我们在指定这个 variables 的时候呢，实际上我就可以指定什么呢？my locale 啊，我可以指定什么呢？就是我们之前定义的这个 parameters 啊，parameters，然后这个里面我们定义的这个location 啊，我们可以就直接用这个作为我们的这个 variables。所以在后面的话呢，我们可以在 location 的这个引用里面比较简单啊，我就是直接用这个 variables 啊 variables，然后呢，这个里面的话呢，这个 variables 就是我们刚才定义的 my locale。variables，对 variables，好，那这个里面的话呢就完成了我们这个定义，包括后面的话，看一看这边的这个 tags 里面，那我也按照这种方式去把我的两个 variables 引进来，啊，这边的话呢，可以用 locale，这个也可以用这个 variables，sorry，在这边。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这个刚才指定的这个 locale，在这边的话呢，用我们指定的这个什么呢？my depth，哎，这样的话呢，我在下面的话呢就没有包括这个名。其实说实话，这个是时间所限啊，这个我们就不一一的去所有的都演示出来，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就可以了啊。那实际上你在这个名称里面也可以啊，去预先的定义出来啊。那么基于你这个名称的话来去做创建。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在这边的话，我们来看一看。那么这是当前的这个 resource 啊，这是当前的这个 resource。其实我们把这个 parameters 和 variables 给它收起来啊，让我们看一看，这个实际上是 resources。啊，那么这个是我定义的第一个资源啊，在这个里面。那实际上这个资源的话呢，可能还包含一些子资源。那么子资源的定义，我是在哪个里面定义的呢？我仍然是在这个里面定义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里面我还可以定义子资源。那么这个子资源的话呢，实际上就可能包含了我们的这个，包含了我们的这个所需要定义的这些跟当前这个关。 资源相关的这些子资源啊。那么比较好理解的就是，我现在创建了一个 Microsoft SQL Server，对吧？那 SQL Server 下面的话，实际上我需要应用的是 SQL DB 啊。那么所以 SQL DB 的话呢，我们需要在这个里面去定义出这个 SQL DB 啊这个资源啊。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呢，我们一样的，我们可以是选到名称啊，比如说简单一点，比如说叫 My VA Demo SQL 啊。demo，DB，OK，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可以指定说，OK，那这个它的类型啊，那么它类型是什么呢？database，啊，那它就是 database，然后它的这个 API version 啊，API version 的话呢，一样，我们再定义这个 location，location 我们可以引用我们之前的这个啊。Verbals，OK，然后呢，我们再定义一个，而且这个是必须的啊。那这个里面的话，你在做这个 DB 的定义的时候呢，就需要有一个依存关系了。好，这里依赖于什么呢？我们看一看，那显然是，要它创建这个资源的话呢，依赖于我们之前创建的这个，我们之前创建的这个 DB 啊，命名空间下的这个 DB 啊，已经存在了。所以在这里面的话呢，我们就比较清楚的知道，在这边的话呢，我要创建一个DB 的资源啊，cat。我们在这里面指定说 OK 啊，copy paste 下来。我们需要创建这个，在这个命名空间下的这个资源就绪了，我们才会创建当前的这个资源。所以。我们把它命名空间以及下面的资源啊，给它写上。资源的话，这边我们就比较简单一点了，我们就那 hard code 进去了。这个实际上你也可以用一个参数和变量来去代表啊。那么现在因为我们这里面只要依赖这一个资源创建，所以我们就写一个这个就可以了。接下来的话比较关键的是，我们需要创建子资源。那么这个错了，接下来我们需要创建这个属性啊。那么属性里面的话呢，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你可以创建哪些配置的话，这边也已经都列出来了。我们比较简单的话，我们给一个吧，比如说我们创建一个basic 的数据库啊，创建一个 webdb。然后的话呢，我们给一个最大的大小啊，假如说我们限定这个大小是那么大，OK。那接下来的话呢，这个配置就完成了啊，这个子资源的配置就完成了。我们检查一下，OK。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就创建了一个 SQL 的 server 啊，在这个 Azure 上。那么同时的话呢，这个资源里面的话，它包含一个子资源，我们创建一个 DB 的实例啊。那么以及我们也大概介绍了这个参数啊。变量啊等等的一些设置啊，那么实际上在这个里面的话，你还可以设置什么呢？还可以添加一个子资源，就是像 SQL DB 的话，我们可以设置访问的 IP 地址的区间等等啊。那么接下来的话，依赖于这个 SQL 的话呢，我们还可以定义 website hosting plan，然后定义它的这个 hosting plan 的子资源，定义一个 website 啊。website 下面我们也可以定义这个。website 的实例啊，然后我们可以定义 website 的 web config 啊，那么定义在 web config 里面连接我们的 SQL DB 的连接串啊，那么这一切的创作呢，都有赖于依赖于我们这种方式啊，从零开始的一个创作过程。那我们在这边的话呢，有一个之前大概写了一个可以用于参考的这个 template 啊，实际上你不看这个也可以啊，那么多半你引用一个现成的这个 template 的话，都可以去做一个学习。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呢，大家可以看看，抛开这个参数和这个 verbose 定义，我们可以看看在 resource 里面啊，我们定义了几个啊 resource 两个啊，这里面是还有一个子资源啊。那么在这个 resource 里面，我们先定义了一个 SQL Server，大家可以看到，定义了一个 SQL Server 啊。那么我们定义了这个 SQL Server 啊，以及它的子资源啊，一个 SQL DB。啊，那么同时定义了一个子资源，是一个 IP 的地址区间。那么下面我们又定义了一个资源啊，那个这个资源里面我们定义了这个 hosting plan 那么这 hosting plan 里面的话呢，我们又定义了一个它的子资源，我们定义了一个 website 啊，那么它依赖于这个 hosting plan 的建立啊，那么就是我在建立这个 website，我们再建立啊，这同时的话还有一个子资源是这个 web config 啊，我们配置好了一个连接串儿，连接到我们之前创建的 CircleDB，那么最后的话我们给一个输出啊，那么输出最后创建好的这个 website 的站点的名字啊，那么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部署的一个模板，那么在这个部署模板形成之后的话呢，我们实际上可以。通过我们的项目的部署啊，通过我们项目的部署啊，我们新建一个部署。那么这个里面的话，可以指定我们项目里面所需要创建的这个订阅啊，我们的资源组啊，资源组的名称啊。然后我们要定义我们在刚才创建项目里面创建的这个 template，然后指定 template 的这个参数文件。那么 template 的参数文件实际上我们这里就不一一演示了。那么你也可以通过这个 add 去添加一个参数文件，这个我们之前给大家看了。那么它大概。样子就是这样，我们有一个参数，然后我们给定一个值。如果你都不给定的话，那么它就我们还是以交互这种方式来进行部署啊。那么这就是我们一个大概一个模板创建的一个过程啊。那这就完成了我们这个演示。那么最后的话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去创作这个Azure 资源组啊，资源组的这个 template 这个部署模板的一个最佳实践吧啊。其实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点啊，首先是要我们按照一个一致性的顺序来定义我们的 JSON 模板啊，JSON 的这个格式。这按照我们之前讲的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尽量是这样，先按照名字，然后它的这个命名空间的类型啊，type，然后 API version 啊，然后是 location 啊，区间啊，它的位置，然后 tags 啊，depends on，然后是 properties，然后属性，然后最后是子资源，就像我们刚才的话，基本上就是遵循了这样的一个一致性顺序来定义的啊。那么定量的话呢，我们就第二个的话呢，我们尽量通过参数化的方式来实现复用啊，我们不用说每次都去一个一个去指定我们的这个下面的这些资源的名称啊、位置啊、tag 呀、啊，所有这些如果能够用参数化的方式，我们就尽量用参数化的方式，因为重复使用的时候，因为你在这个项目里面多次引用的话，很可能出现这种错误，就是你这个输入的这个人为的错误。为了避免这种错误的话，最好我们就是先把这个已知的这个数值的话呢，全部都定义下来啊，尤其是像这种 verbose 啊，像这种常量啊，我们都把它定义下来。还有就是用户密码，我们这个演示里面给大家看了啊，用户密码的话呢，因为这是一个配置文件啊，如果你把它交给别人的话，你的密码就写在里面，这显然是不科学了，对吧？这不科学，所以尽量的话用密码啊，用这种 secure string 啊。那么 secure string 的话，在部署的时候呢，就像我们在最初的演示看到的那样啊，它在提示输入的时候，它是用一个加密的这个。加密的框啊，输入框给你圈起来了啊，你这样看不到自己输入的这个密码。同时的话呢，这个通过交互这种方式的话，也相对来讲比较安全啊。最后是一些资源参考链接啊，大家可以参考啊这个资源参考链接里面的相应的资源来去做后继的学习。那么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微软虚拟学院啊，Azure Resource Manager 系列课程的这个关于资源模板创建和引用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啊，谢谢大家，再见。